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今天第七讲我们要查的经文呢，是罗马书的3:1-20，罗马书的3:1-20。保罗呢写罗马书，他就讲明了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中心信息。首先呢，罗马书的1:16-17，保罗讲呢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但问题是，人类真的无药可救，无路可走，只有因信称义这条救恩之路可以走吗？那么那些不信神、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活在罪中，那当然是罪无可恕了。但是神的子民犹太人有了神的律法，又受了割礼，难道他们也像万恶的外邦人一样不能够自救吗？保罗说是的。罗马书1:18-3:20就分别的指出，外邦人、犹太人都一样的，都是明知有神，心中也有从神而来的亮光，但是呢却不把神当神，也不肯听从神的律法，明知故犯。所以呢，全人类都在神义的愤怒之下，将来末日之时都要面对神的最终的审判，那么最后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。面对保罗的指责，他的同胞犹太人可能立刻会反驳。犹太人会说，我们有摩西律法，我们还按着律法来受割礼，我们是真正的神的子民，我们怎么会像外邦人一样犯罪，以至于被定罪灭亡呢？但是罗马书2:28-29，保罗怎么说的呢？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犹太人，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割礼也是心里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所以啊，不在于外在的血统传承，或者是有多少的宗教圣经知识，或者是宗教经验，而在于呢，是不是能够遵行神的律法。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蒙神所喜悦、所赐福的人。那说到这儿，可能这个犹太人又有意见了。罗马书3:1-8就记载了保罗针对犹太人的意见，提出了对神信实的证明。首先，犹太人呢，也许会说，那这样说来，如果只有里面做犹太人才算数，如果也只有内心的割礼才有用，那么做犹太人或者说按律法的要求来接受割礼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保罗是怎么样回答这个质问呢？罗马书3:2，保罗说，凡事大有好处。身为受割礼的犹太人是神的子民，这当然是有好处的。保罗要他的同胞犹太人想一想，神曾经给他们多少的恩典啊，这些都是别的国家或者是别的民族所没有的。所以呢，保罗并不否定他的列祖所流传的遗产，而是呢，保罗有一个新的体会，一个新的启示，这是神给他的启示， 这个启示呢，就是保罗所委身的福音，正是犹太人历世历代所盼望的。那在以色列先祖所领受的各样恩典当中，保罗认为最重要的一项，就是罗马书三章第二节所说的，神的圣言交托他们。犹太人被托管神的圣言，就是圣经。那托付这个词的本意呢，是相信或者是信任，也就是交托啊，托付交托是被动式的。换句话说呢，是神信任犹太人，神主动的将他的圣言，也就是圣经，托付交托给犹太人。所以犹太人得到的最大的好处，就是神要借着他们完成救恩。神将他的旨意，将他的计划的启示交托给犹太人。我们可以想想，这是何等大的荣幸啊。但这份至高的荣幸也要带来极大的责任。如果犹太人不能够尽忠于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责任，那么他们的结局就比没有启示的列国列民更加的糟糕，更加的惨痛了。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是犹太人没有忠于神的托付，但是难道他们的不信会废掉神的信吗？废掉这个词汇呢，有让它失效，就是失去功效这样的一个意思。神应许给犹太人的好处，并没有因为犹太人的不信而失效，就如同呢，神将他的圣言托付了给犹太人，那么不会因为犹太人的不信，就使神的话语打折扣，神的应许无法实现，不会的。人的不信不会改变神的信实，或者是破坏了神的计划。虽然犹太人不相信，但神圣言所赐的有关于弥赛亚的应许绝对是不会落空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失信。而罗马书三章四节，保罗还说，人的不信更显出了神的信实，那就是呢，神的义永远胜过人的不义。就算人失信，但我们的神总不失信。神必审判，但神也必按他所应许的赐下因信称义的救恩，来拯救不义的人类。那么说到这，犹太人又有话要说了。罗马书三章五节，犹太人说，如果我们犹太人的不信能够更加显明神的信实，如果我们犹太人的不义反倒显明了神的义，那么神为什么还要责怪我们呢？如果我们犹太人的罪能够更加的显出神的救恩之宝贵，因为罪人受罚就显出了神的公义和神的信实，那这样说来，犹太人不是有功劳吗？那为什么神还要施行报应犹太人呢？弟兄姊妹，听众朋友，您听到这会不会觉得呢，这真的是把黑的说成白的，非常的荒谬，对不对？罗马书三章六节，保罗就指出了，神掌管全宇宙的道德，是世界的审判之主，这是神的本性。那如果呢，公义圣洁的神面对罪恶不审判不报应，那么神岂不是违背自己的本性吗？对这个答案，犹太人不服，所以他们又说了， 罗马书三章七节，如果因我的愚昧更显出神的真理之智慧，那我岂不是有功劳吗？为什么神还要坚持地定我们犹太人的罪呢？既然终极的目标，也就是神的荣耀，是对的，那么为什么过程当中的手段，也就是犹太人的罪，却是错的呢？那也就是说，如果能够达成了正确的目标，让神得着荣耀，那么我们过程当中的手段不也是应该对的吗？这应该有功劳的啊。也就是呢，从这个目标看手段，目标或者说结果如果是对的，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的手段也应该是对的，因为它促成了一个对的目标，带来一个正确的结果，所以呢，它是有功劳的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保罗说啊，如果犹太人真是这样想，那犹太人何不干脆地说，我们可以以作恶来成善呢？如果真的有人有这样的说法和观念，保罗就说了，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。保罗说，因信称义的福音虽不依赖义行，就是好的行为，但因信称义之后的新生命必须也必然会结出义果，也就是生命的见证，生命的改变。结不出义果的犹太人不服气，又有话要说。于是呢，罗马书三章九节到二十节，保罗就直接的下了一个结论，全人类都犯了罪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也是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章八节的总结。从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开始，保罗讲到外邦人被定罪的情况，然后呢，罗马书二章一到十六节，保罗就讲到神审判人的一般原则，接着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八节，保罗就讲到犹太人被定罪的情况。那么来到这了，保罗就做了一个结论，犹太人和希腊人，也就是外邦人，都在罪恶之下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所以全人类都需要因信称义的福音。我们来看经文，罗马书三章九节，我们比他们强吗？那么这个我们是谁呀？当然指的就是犹太人。不过呢，有解经学者提出来，这里的我们呢，最好解释为呢，蒙恩相信基督的人。其实我们的心态有的时候跟犹太人蛮像的，自以为义。保罗指证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，都在罪恶之下。有人又或者是犹太人就会说啊，保罗啊，你说做犹太人有好处，那岂不是说我们犹太人强过那些外邦人吗？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一样蒙了神特别的恩典。但保罗却说，绝不是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。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，并非如此，我们领受的好处或许是比外邦人多，但是情况呢，不会比外邦人强。外邦人是犯了罪，但是我们也同样犯了罪，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一样，在神的审判台前都会被定罪的。并且呢，这个情况早已经在圣经里头有明言了。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经文记载，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 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那经文中的罪恶这个词呢，在罗马书当中呢是第一回出现的，指的是罪它最基本的性质，也就是罪的本身。在保罗书信当中呢，这个词汇呢通常是用单数的，重点呢就是在讲罪以及它罪的性质，不在于那些具体的行动啊，譬如说犯了说谎的罪，犯了奸淫的罪，不是指这些具体的行动，就是讲到罪。因此呢，在罪恶之下，指的就是在罪的权势之下。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，大量的引用了旧约的经文。那么这些经文呢，都是论到世人犯罪的情况，特别是外邦人的罪。可是保罗指出，经文呢，既然是来自于旧约圣经，是神启示托付给犹太人的，所以呢，经文要说的对象当然也包括了犹太人，所以经文所说的罪也是包括了犹太人的罪。那我们来看经文究竟是引用于旧约圣经的哪一些书卷啊？罗马书3:10-12，这三节经文呢是引用了旧约的诗篇14:1-3，还有诗篇53:1-3。保罗宣告他对世人的评价是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世界上的人在知识和行为上都走错了路，因为人不明白属于神的事情，也不会寻求神，结果呢，世人在神面前就成为没有用处的，在属灵的事情上变得完全没有价值。而罗马书3:13呢，大概是引用诗篇5:9，还有诗篇140篇的3节。保罗指出了人的败坏呢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，透过了舌头，也就是我们的说话，说出了一些诡诈的话。接下来罗马书3:14呢，则是引用了旧约圣经10篇的7节。有学者呢就指这一节经文呢可以翻译为他们口里充满了咒骂苦毒。那弟兄姊妹听众朋友，犯罪的世人讲咒骂人的话，或者是伤害人的苦毒的话，不是因为人一时的失言，或者是呢一时冲动之下不能够控制自己冲口而出，不是的。这里讲的是呢，犯罪的人口里充满了咒骂的话，这是因为呢，犯罪的人内心充满了罪恶。接下来罗马书的3:15-17，这三节经文呢是引用于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59:7-8。那么经文就提到了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呢就是在杀人流血的事情上，这个罪人呢是毫不犹豫，而他们的恶行给人带来的结果就是毁坏和悲惨。这些犯罪的人不知道平安的路，当然他们更没有走过平安的路，心中没有平安。那么接下来的罗马书3:18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这节经文呢是引用旧约圣经36:1。如果世人犯了罗马书1:18-3:8所说的罪，那么这些人就是根本没有把神当作神，或者说根本呢不当作有神的存在， 那当然呢，他们就不会怕神，不怕神了。既然不怕神，就会任意的犯罪了。弟兄姊妹，听众朋友，虽然犯罪的世人不怕神，但罗马书3:19-20说啊，他们终要面对律法的标准，他们最终要面对神的审判。审判这个词汇呢，不是被定罪，而是指呢一个被告的人在法庭上呢，没有什么可以反驳的，对于他的罪行，他无话可说，所以他最终要受到刑罚。因为呢，最终全人类所犯的罪是得罪了神，所以要受到神终极的审判。罗马书3:20是引用了旧约圣经诗篇143篇2节，写明了人要受审判的事实，那就是凡有血气的，也就是一切属肉体的人，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都要面对神的审判。有一位解经学者呢，就对罗马书3:19-20呢，有这样的一个注解。他说，因为没有人能够因律法的行为称义，那当然，如果有人能够呢，守全了律法，那么这个人呢，在神面前就是一个义人。但问题是，没有人能够靠行律法来得救，来称义，因为律法的目的，律法的作用，根本呢，不是为了要使人得救的。律法所表达的是神对人的要求，或者是神对人的期望。那没有律法的时候，人不知道神要求的标准，所以呢，就算呢人失败了，人犯罪了，人都不知道呢自己的不好，自己失败，自己犯罪。但现在有了律法，这不一样了，因为律法是一个标准，那么人呢就会把自己的生活和律法这个标准来比一比，一比之下呢，人就知道自己不够好，自己呢是犯罪了。所以呢，律法的知识能够叫人知道自己不够好的地方，但是呢，律法呢却不能够把人变好，或者说把人改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保罗从旧约的经文来引证，律法显明了人的过犯，但是呢，却没有给人呢一条出路。因此，外邦人和犹太人都要承认，大家的道德呢已经是破产了，已经是败坏到底了，无药可救。那么，唯一的出路、唯一的盼望呢，就是神的怜悯。因为任何一个人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资格向神提出一个要求，希望得到神特别的恩待。而由于罪恶呢普及天下，靠行为来蒙神悦纳的途径呢已经是不通了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感谢神，因为神不但赐下律法让我们知罪，让我们谦卑，让我们懂得依靠神，寻求神的救赎。神更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。